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
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在感情中很容易出现也很难解决的一个心理现象，它就是占有欲。噔噔噔噔，占有欲真的让很多人苦不堪言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占有欲是什么。然后呢，如果你今天自己有占有欲，或是你另外一半是有占有欲的人，那我们该怎么样相处，或是该怎么调整？那占有欲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一种心理现象啦，那可以借由非常多的形式表现出来，那通常来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恐惧啊，不安全感啊，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嘛，或是不知道怎么去辨别，所以慢慢导致关系有裂痕。然后占有欲其实也伴随着很多负面的一些行为嘛，比如说控制啊，或吃醋之类去限制对方啊，对不对？那通常啦，都会以这种嫉妒心啊为，或者是无法信任为一个比较特征啦。应该说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找到核心点。那也因为这样子，很难在一段关系里面慢慢的可以导向变成正常健康的关系，反而一直增加，会变成是感情中的一个主要障碍啦。那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占有欲基本上是什么概念啊。对，那占有欲它是一种我们讲的更偏向的控制行为。对，那他不仅仅啦是想要拥有某一些东西或是某个人事物之类的，对，而是呢更多一点点是我想要控制住另外一个人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包含的范围也很广，或许是可以跟谁说话，或是可以去哪里，可以做什么，对，然后呢再就是时间该如何去度过。这种形式的控制行为呢，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很恐怖情人，对不对？但是占有欲如果比较极端的人就会全部都会这么做。对，然后呢慢慢会导致孤立感增加，自我价值感降低之类的。对，这个就很常见。那如果今天你在一段关系里面啊，感受到已经被对方用这种方式控制了，那当然就势必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伴侣会有这个行为？对，而且总要去解决嘛，对不对？那也可能就源自于他的生活，他的过去之类的。那我们就去判断，你可以去注意一下你的伴侣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出现这些占有的行为。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缺乏安全感的迹象，或者是啦，如果严重一点是更深层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嘛。那不管怎么说，它就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不健康的互动关系的一个表象啦。在这种互动里面也代表说双方都没有建立起一些平等啊，或是尊重啊，或者是这种安全感的自主意识这样子。对，那长久下来就会让双方啦可能就会有非常不必要的磨合这样子。那占有欲的人呢，其实有一些人会更多一点，会有一些占有性的行为。那占有性的行为呢，我们可以说是控制行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对，那特点就是呢会强烈的希望控制对方的所有方面， 所以刚刚举的那些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遇到，比较容易判断。那更深层的呢，可能会用某种的形式去控制对方的未来。那未来指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伴侣的愿望啊、想法啊，也甚至我们讲的催婚这个行为。也都是因为当然有一些人是为了想要结婚自己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我希望结婚我就可以捆绑住你，我希望跟你结婚我就可以对双方就可以对这个关系是做出承诺的，他就是个占有的方式。甚至有一些人觉得诶，我担心可能你会出轨，你会怎么样之类的。好，那至少结婚这件事情呢是可以有一些法律依据的，可以帮我们背书的。那这样子的话你比较难去做坏事，如果你敢做的话你可能就要接受法律制裁，这样也有这种人。所以其实每一种程式不一样啦。对啊，那表现出这种占有欲行为的人通常都会比较难去信任对方这样子。然后呢也有可能会把这种关系视为是一种低价值的一种展现方式。那占有行为它一定啊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原因。对，那最常见当然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不安全感。然后呢有时候会需要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感受到自己存在自己的价值这样子。然后长期下来就会变成说只要我发号施令，只要我做什么事情，然后对方就会照我说的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满足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种小小渴望啊，或创伤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可能你过去别人讲话应该说你讲话都没有人会听，但现在有一个人他愿意就是听你的命令，慢慢就觉得诶我有这个价值，我想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长久以来会喜欢这种感觉，慢慢的就会变相变成一种控制。对，这也是蛮危险的。那如果是讲到跟情感面有关系，其实这种占有欲的行为啦，跟控制伴侣这种自主权的一些渴望，在某种程度上面啦，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人多数都是我害怕我的伴侣会离开，或者是伴侣会结束这段关系。那这恐惧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可能源自过去心理创伤，你可能曾经被背叛过啊什么之类的，或是有童年阴影啊，或者是心理健康问题啊，人格障碍都是有可能的。对，然后呢在一般情况下啦，容易感觉到这种失控感的人啊，更容易在恋爱关系里面通过这种控制对方来表现出稳定。所以当今天关系中有一个人拥有这种大量控制权的时候呢，这一定会大大降低你们的一个相处的品质啦。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容易失控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情绪不稳的人，或是在心理方面不稳的人，更容易会用这种方式去控制对方。因为原因很简单，当我们今天控制，能够控制基本上会比较安心一点点，但是你发现你周围都是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你很容易的就会失控，所以就会借由控制别人让自己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对，这也是有一些人可能自身的状况引发出来的。那当然这种占有欲其实有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类型这样子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嫉妒也是一种。对，那嫉妒应该是在占有欲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吧。嫉妒家人啊，嫉妒朋友啊，嫉妒对方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啊，对，这也是很常见的。那如果今天另外一半在没有，应该说没有花时间陪伴自身的情况之下，也会感觉到嫉妒。所以有一些因为工作所以感觉到工作比我重要，对，也有一种嫉妒。所以形式啦，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会希望控制伴侣的这种自主社交，或是可能自主权之类的，对。那这一种，再来就是财务的部分，对，财务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在婚后比较常见。那这个呢也是跟每一个人安全感的方向不一样嘛，对，像这个可能经济上面的。那这种占有财务的部分呢，可能更多是可能会拒绝啦，拒绝在这段关系里面做出经济上面的一些贡献。对，或者是呢希望伴侣说明就是你花的钱花到哪里去啊，当然也有可能合理跟不合理的要求嘛。 对啊，也甚至呢会想要要求伴侣的薪水有一定的水准。对，那这就是可能一样的，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控制，也可能是来自于对生活的不安。所以呢这种状况蛮多都是过去的生活不好，所以呢演变成这样子，会觉得啊，我不想要再感受这样的生活，所以变相的呢会去控制对方的这种就是我们讲的经济能力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呢社交媒体也是控制一种，那尤其像现在啦，这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嘛，对不对？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会遇到你的伴侣是那种你的账号要让我知道，你发文要告诉我，然后你不能追踪异性之类的。对，那这个也是很常见的。甚至呢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个案，他是跟对方在一起，然后呢在一起的第一天对方就要求说要把通讯手机里面通讯栏的异性全部删除，不管是主管同事或者是有业务关系的，反正全部删掉。对，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当然一样的啦，这就是影响到生活作息嘛，但你也可以知道说这控制到底压力有多大这样子。然后甚至呢还会控制，想要控制对方看到的对象。对，例如只能跟某些人做朋友，然后呢其他人要远离之类的。更严重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连家庭成员都要控制对方。哦，你不能跟你妈见面，你不能跟你姐，不能跟你妹、哥哥还是弟弟之类的，对，亲戚不能见面，会控制对方，你不能够跟谁交际，不能够跟谁互动这样子，甚至连交谈都是哦，社交生活啊，要求你不能跟他讲话，对，一样的工作同事，对，这个也就会变成是非常大的压力啦。然后再就去的地方啊，花的时间啊，这些都是应该说现代好像还蛮常听过的啦。然后控制时间这件事情好像有越来越成长的趋势。占有欲强的人呢，有一些人会控制伴侣花时间的方式，可能要求对方要从事某些的活动啊，那这些活动可能都是我们自己想要而不是对方想要的，反正不管，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甚至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变成说我需要你就陪我，但是你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行去哪边就乖乖的待着，等到呢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要赶快出现。哇，是不是很可怕？对，连花时间方式也慢慢的变成这样子。对，所以呢这种类型的人啦，要花一点时间去沟通吧，应该还是要沟通啦，然后呢要给对方相对应的一些感觉，那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再我们可以提到就是占有欲的一些特征。好，那例如像吃醋，对，伴侣之间的吃醋，当然呢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今天你的伴侣不会占有你，不会吃醋，那他可能不爱你。不能这么说，应该说不能这么说了，可能有它的道理在，但是呢本身占有欲跟吃醋这件事情，它就为什么会变负面的词，就是因为它后续行为带来的感觉是不 OK 的。对啊，那要不然正常来说占有欲它应该要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现象这样子，但是演变成好像听到占有欲听到吃醋会让人家反感。对啊，因为我们简单的理解占有欲，它就是一个就前面提到的，对某件事情某个人他有一些我对这个人是有依恋感的，对，甚至呢我会想要独占，有这个欲望这样子。对啊，那如果今天我喜欢一个人，我都会想要了解他的行踪啊、行为啊，或者是他跟其他人的一些互动关系啊，会想要了解啊，严重一点控制、监控之类的。对，这就是占有嘛。我只能说就是因为特别，因为可能是开始在意了，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但是重点还是要摆在就是要适度的范围内。占有欲它不会是坏事，但是呢它要适当的去展现。对，例如好了，可能像是亲子之间的保护欲，对，妈妈顾小孩，它也算是这种占有。对，但是就是害怕小孩子受伤嘛， 或朋友之间的关心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占有欲，只是他可能一般人不会去理解啦，只是变成说过度了就会变成束缚，束缚对方的一个自由，束缚对方的变成一个锁链的感觉，然后当然会破坏关系啊，对不对？那占有最常被连结到的另外一词，就刚刚提到吃醋嘛。那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占有欲跟吃醋的差别。对，我们也可以说占有欲呢，它更倾向于就是对某个个体或某个人的控制欲。对，那控制的话就我们讲可能就是具体行为上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吃醋呢，可能更多是情绪上面的。例如就像刚刚提到，诶，你跟他走在一起，你跟他讲话，我觉得不开心，我觉得不悦，我觉得嫉妒，对，这比较偏向是吃醋。那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今天你的伴侣看到你跟其他人在聊天谈话，那他可能如果他心里内心想的感觉就是啊，我怕你跟他聊天聊出感情，然后呢会来提分手，或是你跟对方去乱搞之类的。对，那这个呢会比较偏向是我害怕失去你，所以我想要控制你的这种占有欲。但是另外一种是呢一样的，你们在聊天，但是呢你的伴侣就觉得说，诶，你跟别人太亲近了，你都不理我，对啊，你好像把对方为优先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讲吃醋的情绪，会不悦，会嫉妒，为什么他比我优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占有跟吃醋的差别是差在这边啦，但基本上他们都好朋友，蛮容易一起出现的。所以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哇，我谈个恋爱怎么这么辛苦，那这个又要管那个又要管之类的。但不可否认，它本身就是一个会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只是呢我们要该怎么去调试啊，要把它变成适度的而不是过度这样子。那除了吃醋以外呢，占有欲的还有几个特征啊，就是问问题。对，例如会经常问你说，诶，你在跟谁讲话，你在跟谁聊天之类的，想要甚至呢你在跟谁通电话，或者是呢他可能在看到你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的内容，你在看什么，这也是一种。然后还有怀疑，对，不断的怀疑你啊，怀疑你去哪里啊，做什么事情啊，见了谁啊，对，这也是一种占有的特征。再来就后悔，对，因为你如果你的伴侣啦，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某些的部分，他们会常常觉得说后悔，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会有占有的迹象哦。对，也包括就是后悔做了某些事情，后悔选了某些朋友之类的，这种也是。然后批评呢也是一样的，如果今天伴侣不断的去批评，那这也是一种类似占有欲的分出来的行为。对，或者是他有可能会批评你花的时间啊，方式啊，朋友啊。再来最主要就是不断的控制，对，如果你今天伴侣是需要控制一切的，控制你生活，控制你任何的人际关系，你去哪里做什么，甚至连工作都要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占有欲很强的一个行为啦。那所以对于占有欲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向去了解为什么会产生。那当第一个最常见就是对于失去这种感觉的不安。对，会担心说如果今天喜欢上别人怎么办？那占有欲追根究底啦，就是一种强力的执着嘛。对自己所爱的人呢，会有一些这种执着的感觉啊，越害怕失去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或伤痛，因为不想要经历嘛，对不对？你不想要痛啊，所以你才会想尽办法的自我防卫，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就不会痛。所以呢，简单来说，会更偏向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才会去创造一个自己认为安全的一种互动模式。对啊，如果他今天就我们也可以再举例，如果今天我怕你出轨了，我怕你喜欢上别人了，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我不要让你有社交机会啊，你要怎么喜欢上别人？你没有管道啊，对不对？你不能外出，你不能用交友软体之类的，你能够看到就只有我，你要怎么样出轨？就是这个极端的方式啊，这控制太强了。然后呢，有一些不是用这种控制方式，可能会用言语上面的方式，例如好了，可能会说你敢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你敢做的话，我就跟你分手；你敢怎样怎样的话，就给对方一个哇，要吓吓他这样子，用威胁手段去表达我不想要你这么做， 因为你不做我就会有安全感，你做的话呢我就会有危机，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控制跟人的相处这样子。那这是一种。再来就是呢不信任。如果你今天足够信任对方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过度的束缚了嘛。那尤其在初期的时候，因为双方了解程度不够高，所以呢很多啦都是要经过时间的验证啊，或者是双方互动的考验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其中一方是在过去恋爱经验中受伤，或者是呢成长过程中没有足够的关爱啊，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心的啊，然后呢甚至我们可以说有被背叛过的经验，这就会导致就是不信任人，不信任对方。如果今天你被劈了5次、10次、100次，好有点夸张，所以你可能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哎呀，反正迟早啦，迟早就面临被劈腿、被背叛这件事情嘛。所以慢慢的呢，就会用不信任为主的去跟对方互动，对，觉得啊，那男人都是一个样，女人都是一个样，变成这样子。那如果你的伴侣是这种类型的啦，就是过去的感情经验不是很顺利。我建议就是还是要互相了解彼此的过去啦，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啊，或者是这些做法的原因嘛，就是适当去了解，倾听沟通啦，慢慢的或许就可以建立一些我们讲信任感吧，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掌握不了你这样子。那个掌握不是行为上啦，更多是偏向是对你的想法之类的。我要了解你的想法，就觉得比较安全一点点齁，内心会比较踏实一点。然后再来呢，第三种是怕寂寞的人。怕寂寞会求关注嘛，有些人会因为这寂寞寻求他人的认同跟关注啊，慢慢的也可能会进一步变成一种占有欲。因为害怕寂寞，所以无时无刻都想要寻求别人的爱啊、关注啊、互动之类的，常常会想要确认另外一半爱不爱自己，所以就会用这种关注的方式。对，那很像是小孩子跟父母撒娇一样，想用尽方式来让对方关注自己，这是第三种。在第四种的话呢，会比较自以为一点啦，就认为另外一半不能没有自己，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他没有我他活不下去这种想法。对，乍听之下好像是很会照顾别人替人家着想的人，但是这种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心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一个投射，希望别人可以需要自己的一种欲望的表现，就是因为内心觉得说对方没有自己不行，才会用这个方式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就容易变相的延伸到就是他必须要待在我身边才可以的这种占有的行为，然后呢会展现出比较我们讲的过度干涉的这种行为模式啦。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比较没有自信心，但是呢我跟你相处的时候呢，我对你的好，我的付出可以让你有所提升，慢慢的呢这一种感觉回归到自己身上，就觉得说哦你需要我，那长期下来就会养成就是我只要跟你互动的话，我就可以知道说你需要我，然后我是有存在价值的，慢慢的呢就会用这种模式把它转换变成说对方没有我们自己就活不下去，没有我们的话他可能就连生活都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变成一种控制。但是他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我是要有价值的啊，对啊，我需要你这个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啊，如果没有你的话呢好像没有人需要我们、欸、所以就会变成说用这种变相的心理状态，然后去控制住另外一半。对，所以也要注意啦，不要陷入这种对方没有我们不行的这种思考，要理性的判断啦。对，那为对方好的行为是件好事，但是不能用过于激烈的手段或是控制的方式。然后最后一种比较常见的现在也越来越多人有这种倾向，就是认为另外一半是属于自己的，很像物品一样。但有一些有占有欲的人，他会蛮自私的觉得另外一半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把另外一半当作物品一样占有，这样既然是我的东西，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然后在这种支配之下，如果另外一半跟别人比较亲近啊，或者是 出现一些反抗行为的时候，就觉得不开心，或是加重这样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行为，这样子会让对方喘不过气啦。但老实说啦，很多人有这占有欲，也有一部分是被养出来的，就是觉得说因为你是我的另外一半，那我应该要让你占有才合理。但是有一些占有行为已经过度了，所以变成说可能有一些人恋爱经验、社交经验比较不丰富的人，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但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占有欲是一种爱的表现。我相信一定有人听过，甚至搞不好核心的论点就是这样子。对，有些人会以为啦，对另外一半展现出这种占有欲是爱的表现。我不能全部否定他，但是呢表达的方式很重要。对，有一些的表达方式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因为有一些人觉得用直接的态度去表达自己的爱是最快最直接最好的。所以呢，只要能够直接传达出爱的表现，就例如像是我吃醋，你今天跟异性在一起相处，我吃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也或者是呢，我直接不让你出门，只占有你，你只能陪在我身边，直接一点点。其实这甚至还有一些是带有暴力行为的，就是因为内心想的就是占有欲是一种爱的表现，吃醋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刚刚讲这些言论好了，很多人都是可以允许的言。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你允许了，当然对方只会变本加厉啊。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伴侣啊，或你本身好自己就是有这种比较激烈占有啊、控制行为啊，我觉得要好好停下来思考一下，对，自己思考一下自己到底为什么，源自什么样原因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甚至如果是对方的话呢，务必要跟对方沟通啦，沟通看看。对，那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占有欲太强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当然啦，占有欲就像刚刚提到，它不是坏事，只要能够好好控制住这个占有欲，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对啊，尤其是要理解到双方必须要互相尊重，那当然你们就可以过得很开心这样。但最重要是不能太感情用事啦，才可以做一些比较良好的沟通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找到平衡啦。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伴侣他的占有欲真的很强，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因为占有欲强的人呢，很多会以自己的想法还有感受为优先，他可能对于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这件事情是没有自觉的，甚至会变相变成说我是为你好才做出这些极端行为。但是这一句话的背后其实满满的不自信，满满的不安全感。对，所以最常听见的就是你跟谁谁谁跟异性单独出去之类的，对啊，我要控制你不能做这件事情，我为你好啊，因为他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甚至你刚才讲没有，这是认识二三十年的朋友了，真的没事了，然后他的反应是不行不行。对，这还是有危险，当然你也没有办法否定。对，就算真的有这些0.0001的机会好了，你都不能说他说的是错的。对啊，毕竟就是还有几率存在嘛。但是问题是过于激烈了。所以好好的表达告诉对方就很重要。你也可以说你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很没有空间。然后呢，或者是这种极端行为很像是跟踪狂一样很可怕之类的。对，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用词再修饰一下啦，但是最主要就是让对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相处模式。对，那么你可以抓一个中间值嘛，对不对？那例如好了，你也可以说如果你要出去，那当然你可以简单报备一下嘛，报备你要去哪里，报备你跟谁，报备你几点回家，甚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跟别人互动过程中，可能吃饭过程中拍张照片跟对方说我现在好好在吃饭，这样也可以让他降低这种可能不安的感觉啦。对啊，所以呢也以某部分来说也是要去证明一些你可能真的是没事这样子，所以让对方安心一点点是蛮重要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很多这种占有欲强的人害怕失去对方所以不安嘛，对不对？所以呢除了让他可以比较信任你以外， 也要给对方多一点爱的感觉。对啊，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传一些，比如说表达感谢的一些回馈啊，也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讲说，诶，我爱你，好想你之类的都行。这种情话，甚至多给他一些拥抱，也可以让人家觉得安心，甚至肢体接触好了，也是牵手啊，这些也都可以，都可以安抚对方的这种占有欲啦。要不然，如果今天你这些亲密的行为都没有了，然后你一直去跟其他异性或是跟别人出去，当然他会觉得他就是正常都觉得说，哈，你跟我这种行为降低了，然后你跟他这么亲近，该不会你喜欢上对方了吧？这我也不能说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以行为上来说就很容易让人家有这样的误解嘛，对不对？就算你没做错事情，但是你就会让他觉得说，哦，我不是排第一，反而让他胡思乱想。对，如果今天你的伴侣，前提是你的伴侣是这种类型的啦，但是我可以说正常啦，正常来说比较不会去纠结啦，不会特别去纠结什么爱不爱或者是要拥抱之类的什么信任，除非真的是他本身就比较不安啦。那当然你发现你的伴侣是这样类型的人，你就给他一点回馈嘛，毕竟你都选择他了，给他一点回馈，给他个拥抱亲吻一下，或者是传个亲密的讯息不行吗？就给他，很难吗？好，这件事情对啦，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就牵扯到之前，然后哇，记得好像好几年前哦，有遇到了，遇到蛮多人来询问有关于就是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报备这件事情嘛。我相信报备这件事情每个人的论点都不一样啦，但是我想的比较简单一点点，报备它不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报备可以让你关系变得更好，那为什么不报备？对，这个报备可以让你的另外一半安心，那为什么不报备？举例嘛，今天你出去玩，然后呢你只要报备个可能每个时段报备个几次之类的，或者是头跟尾报备一次，你就传个讯息，我到了这样子。对，就这样子而已，对方就可以安心一整天。是不是你自己去社交或是出去玩跟朋友相聚会舒服很多？那也就传个几句话而已。对啊，除非你的另外一半是有点夸张啦，就是那种可能每30分钟打一次电话，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这种，好，那当然就有点可怕了。但正常来说，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也没有很难，那就给他吧。对啊，为什么这么说？一样的啊，我们会有这个需求，我们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可能不见得是报备啊，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们也想要同等的被这样的回馈嘛，被在意的感觉嘛。所以如果今天你爱这个人的话，这就是他使用说明书啊。对啊，每个人使用说明书不一样啊，有些人是需要报备，有些人是不需要报备的。那可能不需要报备的人，他可能需要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对啊，那你今天读懂了啊，这个人啊，我今天要他乖乖听话，要他继续爱着我，就要做到啊，这个十件事情啊，我做到了，基本上就轻松啦，对不对？好啦，所以我想的比较简单是这样子啊，如果可以的话啦，就给对方，因为你爱他嘛，不用在那边煎，一直卡在那边，就是很不重要，那很多此一举，那报备又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我没有报备习惯，对啊。就光这一点好了，其实过去就蛮多争议的了。对啊，我只能说我的角度就是，如果可以让关系更好，那有什么不能做的？除非这个报备下去，你们关系不会变好，反而更麻烦。那当然，我可以认同你不报备。对，就像如果今天报备下去，哇，对方吵啊吵着说，哎，我也要去，然后呢要关注你跟谁，然后吃醋，然后要大骂你之类的。对，那这种的话，当然我可以觉得，那或许不要报备比较好啦。对啊，那就是不一样的状况嘛，齁，反正我们重点就要判断说这个报备对双方有没有会不会让关系变得更好，也或者是你讲出来的话做的任何事情会不会让关系变得更好。如果会的话就去做啊，但如果不会的话你可以选择不要做，而不是一直纠结在我就是不要，因为我没做过，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对啊，那这样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另外一种自私？对啊，你也可以说，诶，对方一直要我报备，他也很自私。对啊，哪有人不自私的？对，大家都自私嘛。啊，那所以 这一个部分的话也是给大家参考啦，吸收吸收一下。那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给对方爱的感觉以外啊，也可以给对方一些比较善意的称赞，然后呢给对方帮对方建立一些自信心啦。对，因为也有一些人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嘛，就害怕你会离开啊，所以如果有这样状况的话，你当然就多称赞他嘛，展现对他爱啊，慢慢的或许建立起他的自信心了，也甚至呢你可能刚刚讲我觉得哇你煮菜真好吃那我希望你可以再煮更多更好吃给我吃，他就很努力的为了得到你的肯定，然后也觉得自己真的变厉害了，很有自信，他开始钻研煮菜，然后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小厨师这样子，那都 OK 啊。那在这过程中他是不是就很努力的钻研他的厨艺，然后不会反逆，对不对？自然而然啦，他就会降低这种过度依赖的感觉，然后呢这种极端的束缚行为会减少很多。所以给对方自信心，称赞向对方，认同对方也不难啊，就几句话而已，对不对？让对方觉得心里舒服，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好好的处理你的生活了，是不是简单很多？就是讲点好听的话嘛，让对方开心一下，不要一直数落别人嘛，没有人喜欢被批判啊，对不对？就算他煎了一颗蛋，你也可以说哇真的好好吃哦，哇宝贝你这煎的好棒，好好吃哦，对，我最喜欢吃这种的，虽然很浮夸但听起来爽啊是不是很简单直接，而不是啊没有熟恶心难吃看起来就不好吃这样子，没有必要去打击人家的自信心嘛，对不对？你这样打击他反而就觉得说好我自己没有用，那没有用状况之下他就会把你绑得更紧，所以有时候啊去检视一下是不是自己抱怨太多，数落对方太多，然后才被捆绑住。那如果今天你可以让他开心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在背后支持他，当然啊他就去做他的事情，不会来烦你啦，干嘛这么傻，好吧，捧一下捧一下也 OK 啊，感情嘛，互动嘛，开心最重要吧。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啊，但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常听见，就是有一些话语会让人家觉得不安，或是人事物的出现会让人家觉得不安。我们也可以说比较嫉妒心比较强的人，控制欲比较强的人也比较容易感情用事，如果今天心理上面感到不安，就可能会说出一些比较过分的话，做出一些比较情绪极端的一些行为这样子的，就我们讲情绪波动比较大嘛。那当然可以做到就是尽量避免让他感到不安，避免这些事情。对，如果今天你另外一半是担心你或是不喜欢你跟异性太亲近的这样互动聊天，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啦，你也可以尽量去避免嘛，或者是如果这是有必要性的，那当然你又没做坏事，你就可以好好的呈现嘛。例如我们可以说他如果今天不喜欢你跟异性去面对面这样子交谈，那我们可以用文字上面的交谈嘛。那如果文字上面交谈担心说你们讲什么东西，好啊那我就给你看嘛之类的，对啊，甚至用电话你在旁边听听都行这样子。就是有很多方式可以抓到一个中间点，再就回到刚刚前面提到的，这可能就是他不安的地方。你现在做这些行为虽然对很多人来说他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长久下来他会对你产生很强烈的我们讲的就是相信你这个人啦，对啊，安全感会变得很多这样子。所以慢慢的他知道说啊，我过去我都跟你相处这么久了，如果你会做什么事情早就做了，慢慢他开始理解你这个人了，你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那你后续相处搞不好哪一天正跟异性出去，他说没关系你去啊，我相信你，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的我们讲地雷的点好了，就尽量不要去踩嘛。例如像有些人就白目白目很喜欢讲前任啊，我的咨询个案超多来跟我抱怨说我的前任就是怎样，所以我才跟他分手，因为他很喜欢提到他的前任怎样，拿来做比较，所以我受不了跟他分手，都是这样子的。对，很多的点，很多地雷能够避就尽量就去避嘛，干嘛一定要拿出来增加你们纷争这样子，好不好？所以不要这么冲动啦，大家自己聪明一点点，有些东西可以闪就闪，硬要往前撞干嘛这样子。 那当然啦，除了今天你另外一半是如果今天有占有欲很强的，然后你可以这样去改善嘛，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好像真的受不了了，但是我要怎么跟他分开。对，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可能占有欲比较多，会慢慢演变成恐怖情人，分手分不掉，你可能担心要怎么跟他提分手之类的。其实如果今天你过去刚前面提到那些方式你都做过了，你想要分手你受不了了，你也尝试过沟通安抚啊，或者刚刚讲前面讲到的办法，还是没有办法让对方改善这种严重的占有欲，没有办法取得关系中的良好平衡，那当然分开是一种选择啦。如果你今天决定要跟这种占有欲比较强的人分手的话，当然有一些事情也是要注意一下的。对，那毕竟我们也就是分的不要骄傲啦，应该这么说。好，那首先我们要在意就是占有欲强的人可能在内心波动都会比较大一点点，情绪啊之类的，或者是自尊心比较高，那当然不要伤到对方的自尊心，然后呢也不要让他有太多这种情绪波动的一个表达方式，都会是优先要做的。因为在提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激烈的情绪波动嘛，甚至有一些会有暴力的极端行为，那所以可以的话呢，尽量用柔和不伤害对方自尊的方式去做一个沟通，去告诉对方我觉得就是好像该结束了，这样子也可以。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方向，例如我想要更专注在某些事物上，比如说事业上面，对啊，怕会冷落你啊之类的，这些都比较不会伤对方的自尊。虽然啦，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分手的借口跟屁话，对，但是至少他听起来比较不会有情绪波动，对，所以让对方感受到分手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比较不会伤他自尊心。但如果今天你是说你跟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要分手，你跟他讲说就是因为你一直做这些事情，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被你伤到了，你不怕他变成恐怖前任吗？对不对？所以能够轻描淡写的带过，它也是一种方式了。然后呢，不能用一些比较极端的，甚至有些人搞不好很白目，说：“我因为我有其他喜欢的人。”哦，这真的是很强烈的给对方一刀。所以不要这么白痴，用这种方式，不要伤到对方这样子。那在这过程中啦，可能你在提这个分开前，你也可以慢慢去减少联络的次数啊，互动频率啊，慢慢去减少嘛。因为感情慢慢的淡掉是很多人分手的一个方式啦。那和这种占有欲或者是我们讲的恐怖情人的人慢慢淡出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也是可以尝试的一种方式啦。因为突然提出分手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反弹，甚至会有情绪失控，所以呢不要让对方有这样的感觉。对，然后呢我们讲的分开的地点很重要啦。对，尽量能够让自己比较安全，不要在什么很夜深人静然后没有人啊，然后乌漆麻黑之类的，你提个分手虽然可能没有人啊，你不会觉得很丢脸，或是不会被人家看到大哭，不会被看到，但搞不好他的情绪波动一来了，他就要把你拖走之类的。对啊，这就蛮可怕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啦，至少安静的但是有人的地方，对，比如说什么咖啡厅，可能某个角落之类的也都行，或是有包厢这样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保护自己啦。对，所以如果真的你遇到这种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控制比较强，你想要分开，你可以试用这几个办法啦。但是如果可以让彼此变得更好，对方也愿意调整，我当然希望再给他一点机会去调整看看。那如果啦，刚前面提到都是别人嘛，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自己是占有欲比较强的人，这边跟你分享两个办法去调试看看。第一个呢，学会尊重对方，不要把对方当作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不要把对方当作物品绑在身边，不要把对方当作是你的玩具控制对方。这不管是谁都会感觉到不舒服，对，这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尊重对方，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不管是恋人啊、亲人啊、朋友之类的，对，没有人可以占有别人的人生，控制别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先理解每个人都会是独立个体，那他有他的行为，那我们可以做就是跟他去沟通，你这个做法我不太喜欢，你这个做法我会焦虑，我会不安全感，那你可不可以怎么去调整，我们来协调一下，去沟通一下，尊重一下对方，而不是没有沟通直接控制。对，那如果一样的你发现这个人他就是懒得理你，不想要改变，那你就可以自己判断这个人可能不是适合你的，他可能也不是一个好恋人这样子。对，互相啦，对，这也是一个办法。然后再第二个呢，很多人就是把对方变成是唯一，如果可以的话呢，去交交朋友，开阔一下自己的世界。如果你今天满脑子都是对方，那当然这占有欲就越来越强烈，可以多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之类的，不要讲人好了，事物啊，对，多和情人以外的人交流，比如说朋友，对，去展现拓展自己生活圈嘛，可能会让你内心啦会有更多的丰富程度，对，而不会都把重点就是很匮乏，好像就只有你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对啊，就像有时候我们想要跟人家吐露心事，对不对？谁说只有恋人，家人啊朋友也都可以，甚至连陌生人都可以，对，那一样的效果啊。但是偏偏你为什么，你如果今天没有周围这些东西，你就只有另外一半，是不是你在要讲这些心事的时候只能他来听，长久之下他也会觉得很烦躁啊，长久之下你也会觉得说哈，他好像越来越不耐烦了，那这个时候何不去找其他人呢，对不对？开阔自己的世界就这样子嘛，不要太执着于对方啦，然后让两个人的感情变得很不顺，所以不要把对方当作是全世界，两个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生活模式、生活形态、交友圈，才可以让感情走得更长久。所以我自己的方式也都是，我跟我另外一半有自己的生活圈、交友圈之类的，对，我们有某些的共同朋友，我们有自己的朋友，对，然后呢我们在除了朋友们也就自己的事业，然后多出来的地方、多出来的时间我们就变成约会，对，不会好像每天都一定要干嘛干嘛或绑在一起之类的，有空就来约会，有空就来聊一下，这样就这么简单。对，不会说啊几点几点要干嘛，或是哪一天哪一天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不会，就看彼此双方的状况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这种模式是还不错的，所以分享给大家，一样的互相尊重，然后一样的让自己应该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丰富一下自己，可以降低你的匮乏，也可以降低你的需求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都可以感情顺利，好吧？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